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够彻底改写自己的基因命运，甚至去治愈那些哪怕是最复杂、曾经被认为是无药可救的遗传疾病。
嗯，而且最关键的是，你完全不需要去切割。
对，不用切割，不需要剪断或者改变你体内任何一个真实的 DNA 字母序列。
是的，连一个字母都不碰。
屏幕前的你听到这儿，可能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了。但这其实正是今天我们要带你深入探索的真实科学前沿。
没错，非常不可思议的前沿。
欢迎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手头有一份极其核心的资料，是2026年斯坦福大学的 Rose 团队，他们发表在《细胞化学生物学》期刊上的一篇重磅综述。
嗯，非常权威的一篇文献。
这篇文件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精准表观遗传编辑。
对，这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带你弄懂科学家到底是怎么利用像 CRISR、PRRF 还有 CHARM 这样的最新工具，在不破坏 DNA 的前提下去关闭基因的。
并且我们还要聊聊一个极其现实的困境，为什么把这些救命的分子机器送进人类的大脑，会成为目前整个生物医学界，最头疼的终极难关。
确实很难，其实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过去十几年的基因治疗史，是不是一直走在一个有点极端的方向上？
嗯，怎么说呢？其实当我们纵观过去这十几年，你会发现整个科学界大家都在极其执迷于去物理改变 DNA，
就是一定要把 DNA 给切开，对吧？
对对对，大家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的想，哎，怎么切断这条链，怎么把这段突变给整个替换掉，
感觉像是在做微观的外科手术。
没错，但其实生命本身并不是这么粗暴运作的，你知道吧？细胞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在不破坏原始基因代码的前提下，去极其精细的管理和调控 DNA 的表达。
好的，让我们来逐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因为对很多非生物学背景的听众来说， DNA 和表观遗传的区别听起来可能有点太抽象了。
嗯，确实有点绕。
如果我们不用那种大家听腻了的什么硬件和软件的比喻，你想想看，如果 DNA 是一部极其宏大，包含了所有乐器声部的交响乐总谱。
哇，这个比喻很有画面感，
对吧？那表观遗传学是不是就像是指挥家在谱子上做的那些高光标记或者删减符号？
完全正确。
总谱上的音符本身其实一个都没变，但因为指挥家决定，这里要全员静音，或者那里小提琴部必须独奏，最后演奏出来的音乐就完全不同了，对吧？
这个交响乐的比喻非常贴切，因为它极其精准地强调了这种调控的动态性。其实要理解科学家怎么去充当这个指挥家，我们得先看看细胞在自然状态下是怎么做标记的。
嗯，细胞自己是怎么指挥的？
对，在我们的细胞核里其实存在着三层极其精密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首先第一层呢，叫做组蛋白翻译后修饰。
听起来有点拗口啊。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 DNA 并不是像散乱的毛线一样随便漂浮在细胞核里的，它们被紧紧缠绕在一种叫做组蛋白的线轴上。
哦， DNA 是被绕在线轴上的毛线。
没错，细胞呢可以通过给这些线轴加上或者去掉一些极其微小的化学基团，比如甲基啊或者乙烯基，来改变这团毛线的松紧度。
松紧度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大了，如果缠得太紧，负责读取基因的机器它根本就挤不进去，那这个基因自然就被沉默了。
嗯，没法读取了。
但如果稍微松开一点点，基因的指令马上就能被重新读取。
等等，如果只是通过改变物理上的松紧度来控制基因，这听起来感觉像是一个非常临时的措施啊。
对，你的直觉非常敏锐。
你想啊，细胞时刻都在应对外部环境的刺激，甚至它还在不断的分裂。如果只靠这种松紧调节，一旦外界的刺激消失了，线轴又重新松开，那个本来该被关闭的基因岂不是又会重新启动？
确实会这样。
所以人体内部肯定需要一种更长久更死板的裸钉机制吧，总不能老是这么反弹。
你完全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这就来到了我们说的第二层机制 ,DNA 秒级化。
这个机制是怎么锁定的？
细胞它不仅能修饰线轴，它还能直接在 DNA 链条本身上做手脚， 通常是在被称为 CPG 的特定字母序列被点上，直接去添加一个甲基集团，
等于是直接在乐谱上做鄙视标签了。
没错，如果说刚才的组蛋白修饰就像是交响乐谱上用铅笔画的渐弱符号，你拿橡皮随时可以擦掉，那么 DNA 甲基化就像是直接在某几页谱子上狠狠贴了一块强力胶布。
哇，强力胶布，这听起来就很绝望。
是的，负责读取的机器一看到这些厚厚的胶布就会直接跳过这一段，看都不看，
直接无视了。
对，在自然界中呢，这种机制就是被用来长期关闭那些不需要的基因的。比如女性细胞里有两条 X 染色体，对吧？
嗯，男性是 XY。
对，为了防止 X 染色体上的基因表达过量，女性细胞里的其中一条 X 染色体就是通过这种高密度的 DNA 甲基化被彻底终身锁死的。
明白了，所以第一层是调节松紧的铅笔标签，第二层是直接封印的强力胶布。
总结得很到位。
那资料里提到的第三层机制叫什么三维基因组结构，这又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通常觉得DNA 就是一条长长的直线代码，三维形状怎么会影响一段代码的读取呢？
这其实是近年来整个生物界最颠覆我们认知的发现之一了。
怎么说？
DNA 它确实是一维的线性代码，但你想想，把人类哪怕一个细胞里的 DNA 全部拉直，它大约有两米多长。
两米长，塞在一个微米级的细胞核里。
对啊，所以它必须经过极其复杂的折叠才能被硬塞进去。在这个折叠的过程中，染色质就会形成那种巨大的环状结构。
环状结构。
对，你可以想象手里有一张大白纸，纸的左上角写着开启按钮，纸的右下角写着目标基因。
它们在纸面上离得很远。
在平面的纸件上，它们相隔十万八千里，互不相干。但是如果你把这张纸对折一下，让左上角和右下角在三维空间里发生了物理接触，
哇，那个远处的按钮瞬间就能激活这个基因了。
没错，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人体内心肌细胞和神经元细胞的 DNA 序列明明是100%完全相同的。
原来如此。
就是因为这三层表观遗传的配置完全不同，谁被贴了胶布，谁跟谁在三维空间里折叠碰到了一起，这些因素最终决定了他们会变成形态功能完全不同的细胞。
既然我们现在搞清楚了细胞原本是怎么通过这三层机制来管理 DNA 的，那接下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科学家到底是怎么去黑进这个系统的。
这是一个绝妙的工程学问题。
资料里确实提到了 CRISPR， 但据我所知，大家熟知的那个 CRISPR-Cas9， 它本身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分子剪刀，它的本质工作不就是去剪断 DNA 的吗？
没错，那是它的老本行。
可我们今天的主题既然是绝不破坏 DNA， 那这把剪刀怎么还能派上用场？难不成用剪刀背儿去敲吗？
哈哈哈！其实科学家是对这把剪刀做了一次极其巧妙的破坏。
破坏剪刀？
对，他们让 Cas9 蛋白发生了一点突变，直接废掉了它的切割火星，这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工具，学术界叫它 D-Cas9， 字母 D 代表的就是死亡 ，dead 或者失效的意思。
所以它现在是一把死掉的剪刀，什么也切不开了。
对，但神奇的是，它虽然切不开了，它却依然保留了 CRISPR 系统里最核心的那个能力，就是精准导航。
精准导航，
它可以依靠向导 RNA 极其精准地停留在30亿个 DNA 字母组成的基因组里你指定的任何一个位置。
哇，这就相当于我们直接白嫖了一个完美的分子级别的 GPS 底盘。
完全正确。只要拿到了目标，我们就可以往这个底盘上挂载各种不同的效应器去干活。
比如呢？
比如你给它挂上一个激活器，它就能在特定位置唤醒沉睡的基因。如果挂上一个抑制器，它就能阻断那个基因的表达。
理论上听起来非常完美，但是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种挂载在 DCAS 上的抑制器，它产生的影响应该就仅仅属于我们刚才聊到的第一层机制吧。
你的思路非常清晰，确实是这样。
也就是仅仅给线轴上加点临时的修饰，那问题不就又绕回来了吗？这个 GPS 不可能永远留在细胞里吧？ 一旦它被细胞讲解了或者细胞分裂了，这种临时的抑制不就失效了？那病人的疾病岂不是马上就会复发？
这确实是表观遗传编辑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临的最大最大的一个瓶颈，也就是短期效应和长期记忆之间的矛盾。
那他们是怎么破局的呢？
综述里详细介绍了一项彻底打破僵局的突破，叫做 CRISPR-OFF 工具，也就是基于 KAL 系统的表观遗传编辑器。
听起来是个狠角色。
为了解决你刚才说的反弹问题，科学家不再只给它挂载那种简单的组蛋白修饰器了，他们直接把集中不同的酶组合在了一起，
打包处理了。
对，具体来说呢，是一个叫 KRAB 的抑制器，再加上 DNMT-FRNA 和 DNMT-3L 这两个甲基转移酶，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组合体。
哇，带了这么多装备。
当这个巨大的工具被拿导到目标基因后，它不仅会抑制表达，它还会直接在 DNA 上写下我们刚才说的第二层标记，
也就是那个持久的 DNA 甲基化印记，那个强力胶布。
没错，这意味着什么呢？只要这个工具在细胞里出现过，即使它是打完就跑，过了几天这个 GPS 就完全消失了，它留下来的那个甲基化封印也能长久地保留在 DNA 上。
等等，稍等一下，这里的逻辑好像有一个断层。
哦，你说。
哪怕它确实留下了像强力胶布一样的DNA 甲基化印记，但是你想啊，细胞它是活的，它是会不断分裂的。
嗯，分裂，对。
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的时候，它的 DNA 双链是会解开的呀，然后各自去复制出一条全新的、赤裸裸的、没有任何标记的新链。
确实是这样复制的。
既然这个时候那个什么 CRISPR-OFF 工具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那这条刚诞生出来的新 DNA 链，它怎么可能知道自己也需要被贴上甲基化的胶布呢？这不还是会随着细胞不停的分裂而慢慢稀释掉吗？
这个怀疑太合理了，非常专业。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去看看细胞内部它用来维持表观遗传记忆的那套天然机制。
细胞自己有办法？
对。细胞里其实一直有一支专门负责巡逻和校对的保安队伍，其中最最关键的一个成员是一种叫做 DNMT1 的酶。
巡逻保安 DNT1。
当 DNA 双链解开并且开始复制的时候，新合成的那条链确实是完全赤裸的，什么标记都没有。但是这个 DNMT1 会像一个极其严谨的校对员一样，沿着这股半新半旧的双链极其快速的扫描。
扫描什么？
一旦他发现，嘿，旧的母链上居然有一个甲基化标记，他就会立刻在旁边那条新链的对称位置上非常精准地补上一个完全相同的甲基化标记。
哇，这就等于说我们只是用工具教了细胞一次，然后细胞自身的校对系统就直接变成了我们的免费劳动力。
对，免费的搬砖工。
它会一直帮我们维持着这个治疗效果，一代一代的复制下去。这其实真的太精妙了。
是的，大自然的设计总是让人惊叹。
不过既然这个叫 KAL 的系统已经这么好用了，综述里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篇幅去介绍另一个叫 Charm 的新工具呢？而且我看他们还特别强调它是一个什么销说尺寸的奇迹。
因为 KAL 系统虽然功能极其强大，但它在物理尺寸上实在是太庞大太臃肿了。
毕竟打包了那么多酶嘛。
对啊，在真实的医疗应用中，如果你没法把这个巨大的工具塞进运载体，安全地送进病人的细胞里，那它效果再好也是白搭。
送不进去，一切等于零。
所以 Charm 的出现完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致命的体积危机的。它放弃了携带那些笨重的外源甲基化转移酶，而是走了一条极其极其取巧的路线。
怎么个取巧法？
它只携带了一段非常短小的肽链，具体来说是一段不带甲基化修饰的 H3K4 组蛋白尾巴。
我们得上来停一下，这一轮超纲了。 H3K4 到底是什么？这段小小的尾巴怎么就能替代原本那么庞大的酶呢？
别急，你可以把 H3K4 想象成组蛋白上的一个特定的对接端口， 或者说是一个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好理解。
在细胞原本正常的运作机制里，如果这个端口没有被甲基化，它就像是在发散一种极其强烈的化学信号。CHARM 正是利用了这个信号，把它带到了木调基因的附近。
然后呢？信号能干嘛？
这个信号会像吹响了集结号一样，直接唤醒并招募细胞内部本来就存在但正处于休眠状态的自身 DMMT3A 酶。
原来是这样。
简而言之， CHARM 根本不自带那些笨重的印刷机，它只是带了一张小小的征用令，到了地方直接调动细胞自己的设备来干活，这就把编辑的体积压缩到了极限。
哇，这真的是极其聪明的工程学设计啊，借力打力。
绝对的。
那个，这里才是真正极其有趣的地方。既然我们在工具层面都已经挖掘得这么深了，我想退一步，问一个可能屏幕前很多听众心里都在想的问题。
你问。
我们现在明明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像传统 CRISPR 那样能直接去切断甚至精准替换 DNA 的基因编辑技术，而且也都已经在临床上用来治病了，对吧？
对，已经有获批的药了。
那为什么全球这么多顶尖的实验室还要费尽心血去开发这些根本不改变 DNA 底层的表观遗传调音器呢？就直接一刀把坏基因切掉，一了百了，难道不干脆吗？
答案的核心其实就在于一点，多靶点操作的绝对安全性。
多靶点，同时改多个地方。
对，很多复杂的疾病，比如某些难治的癌症或者多基因遗传病，它根本不是由单一的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它可能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基因的表达同时出了问题。
牵一发二动全身。
如果你用传统的基因剪刀去同时切割这么多个位置，这就好比你在脆弱的 DNA 链条上同时制造了几十个断裂点。
听起来就很危险。
极其危险。细胞在强行去修复这些断裂的时候，极其容易发生拼接错误。这就可能导致大段大段的基因组直接丢失，或者更惨的，原本不相关的两条染色体直接交叉融合在一起了。
哇，这就变成染色体级别的粉碎性破坏了。这对细胞来说是致命的。
没错，副作用根本无法承受。而表观遗传编辑呢，它从头到尾都不会去切断哪怕一根 DNA 链，所以你可以非常安全的同时去操控十几个基因，彻底规避了染色体崩塌的风险。
这么一说确实。另外我突然想到，传统的基因剪刀本质上它其实就像是一个二元的睡巢。
怎么讲？
就是它只能选择把这个基因彻底给敲除，也就是变成零，或者保留不动，也就是一。但人体的生化反应它又不是那种死板的数字电路，它是模拟信号啊。
对，非常准确。
很多时候病人的那个基因并没有完全坏掉，它只是表达的蛋白质稍微多了一点点或者少了一点点。
是的，表观遗传编辑最大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极高精度的调音台。
调音台？
你不需要粗暴地砸烂整件乐器，你只需要把某个特定基因的音量旋钮轻轻调低 30%，这就打开了非常广阔的疾病治疗窗口。
比如资料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有的，比如资料里特别提到，通过抑制内 AV1.7 基因可以用来治疗那种极其顽固的慢性疼痛，或者呢，调节 PCSK9 基因来控制居高不下的胆固醇。
不需要完全关掉，稍微调低一点就行。
没错，而且更具颠覆性的是，它甚至能应对那种突变未知的复杂遗传病，比如马凡综合症。
马凡综合症，
这是一种影响结缔组织的极其严重的疾病。你知道导致它的基因突变种类有多少种吗？
多少种？
超过了3000种。
3000多种突变，如果用传统的基因剪刀，那岂不是意味着你得为了这3000种完全不同的拼写错误去设计3000把结构完全不同的剪刀？
对，你还得去做3000次临床试验，这在现实的制药工业中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太不现实了。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思路，使用表观遗传编辑，我们就直接进入了一个无视突变，也就是 mutation agnostic 的降维打击维度。
怎么个无视法？
想象一下，你正在听一首歌，某条音轨里充满了刺耳的杂音，这些杂音可能分布在磁带的几千个不同的位置。
到处都是划痕。
传统的做法是，你要带上放大镜，找出每一处微小的划痕去一点点修复。
而表观遗传编辑的做法是，既然我知道杂音就是从这根音轨传出来的，我直接在调音台上把这个音轨的总音量拉低，甚至给它静音。
哇，简单粗暴，但极其有效。
是的，我根本不用管它具体是在哪一个字母上发生了突变，只要我抑制了它的整体表达，疾病的那些可怕症状就能立刻得到控制。这大幅大幅地降低了针对复杂罕见病开发药物的门槛。
听到这里，我感觉这套技术简直可以说是医学界的圣杯了。但是呢，作为深度解析，我们肯定不能只说好话。我看综述里其实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在泼冷水。
哈哈，科学总是伴随着冷水。
资料里说，工具设计的再怎么精妙，只要你试图把它放进真实的人体，尤其是想要送到大脑里去，就会面临一道目前科学界极其难以逾越的鸿沟。
递送难题。
对，递送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在谈论递送的具体难点之前，我们得先知道医学界对于递送系统的黄金标准要求有多苛刻。
有多苛刻？
它必须是瞬时的，进去干完活立马就得消失，绝不能诱发人体长期的免疫排斥。其次，它的内部空间得足够大，才能装下复杂的表观遗传机器。它还绝不能有把外源 DNA 意外塞进人体基因组的风险。最后，他必须能极其精准地拿到特定的靶器官。
哇，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我们先看看目前最主流的 LNP 吧，也就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大家现在都不陌生了。
对啊，过去这几年，全世界生产的几十亿剂的 mRNA 疫苗用的全都是 LNP 包裹技术。
既然我们在工业界已经把它玩得这么转了，产能也这么大。
是的。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用 LNP 把咱们的编辑器送进大脑去治疗像雷特综合症呀、自闭症啊，或者软病毒病这些可怕的脑部疾病呢？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是 LNP 在真实的人体内有一个极其顽固的物理偏好，它太容易被肝脏拦截和吸收了。
全都跑肝脏去了吗？
对，你注射到血液循环里的 LNP 绝大多数最终都会像被磁铁吸引一样跑到肝脏去。科学家当然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开发了一种叫 SORT LNP 的技术。
SORT LNP 这能解决问题吗？
他们试图通过往脂质球里添加一些特定的辅助脂质，去改变 LNP 的表面电荷和身份特征。说白了，就像是给 LNP 伪造了一张能骗过肝脏安检的假身份。
听起来很有戏啊。
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骗过肝脏。但即便如此，当我们面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时候， LNP 依然束手无策。
为什么？
因为大脑的外面包裹着一层防御力拉满的血脑屏障。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层简单的物理过滤网。
难道还有化学过滤？
对，血脑屏障上的那些紧密连接，对分子的电荷大小，甚至是脂质的三维折叠状态，都有着极其严苛、极其死板的审查。LNP 目前的化学物理特性，在这道终极安检面前，几乎总是会被无情的拒之门外，连假身份证都不好使了。所以 LNP 进不去大脑，那我们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回到最传统的病毒载体上了吗？比如那个很有名的 AAV 腺相关病毒。
AAV 确实能进入大脑，而且它目前也真的是神经系统基因治疗的绝对主力军。
那不就行了吗？用 AAV 运进去。
没那么简单，它有一个极其致命的弱点，它的内部空间实在太小了，简直就是一辆微型车。
小到什么程度？
AAV 内部的装载容量大约只有 4.7KB，也就是大约4700个 DNA 字母的长度，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完整版的表观遗传编辑器，比如带有一大串基基转移酶的 KL 系统。
哦，想起来了，那个打包了巨多酶的大家伙。
对， KL 系统的尺寸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你根本不可能把它塞进 AAV 这辆微型车里。
哎，等等，我突然顿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前面会被逼着去开发像 Charm 那种极限压缩尺寸的工具，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因为如果不缩小，根本就没法用 AAV 送进去。
哈哈，你完全把线索串起来了，就是这个原因，工程学上的妥协。
哇，环环相扣啊。那除了 AAV， 我看综述里好像还提到了另一种非常有潜力的载体，叫 VLP， 病毒样颗粒。
VLP 确实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折中方案。
它是什么原理呢？
VLP 本质上就是把病毒内部那些危险的遗传物质全都给掏空了，只留下了外面那个具有强大入侵细胞能力的空壳。
借口上市。
因为内部是完全空的，所以它的装载容量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想装多大装多大，而且还非常安全。
那这简直完美啊。缺点在哪儿？
缺点在于它目前面临的是一场工程制造上的彻头彻尾的噩梦。
怎么说？
你想想，你要如何规模化而且极其稳定的把那些大量的编辑蛋白均匀的塞进这些微小的空壳里，并且还要保证每一批次生产出来的药物质量都是完全一致的。
这品控确实难做。
极难，这是目前整个生物制药界都难以攻克的巨大工业壁垒。
哎，聊到这儿其实暴露了一个极其深层的问题。我感觉似乎做分子设计的生物学家和做递送的材料工程师过去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各干各的。
你这话说得太犀利了，戳到了痛点。
你想啊，生物学家可能觉得，哎呀，我设计出了极其完美的 CHOM 工具，接下来的事儿怎么把它运进去，那就是你们工程师的活了。
对，甩手掌柜。
但实际上，尤其是面对大脑这种复杂器官的时候，包裹工具的脂质分子表面的电荷和工具在神经元内部释放的速率，它们是会互相干扰的呀。这两者必须从设计图的第一天起就作为一个统一的系统来开发。
没错，综述的作者也是在强烈呼吁这一点。
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我们今天探讨的最后，其实我们大家已经共同见证了一场极其深刻的医学范式转移。
完全同意。
从过去我们想要拿着剪刀去强行修改人类生命蓝图的底层文字，到如今我们正在学会如何在不破坏蓝图本身的情况下去极其优雅地改写这本蓝图的阅读方式。
总结得太精辟了。
表观遗传编辑让我们不再盲目地去制造那些危险的 DNA 断裂，而是像一个高级调音师一样安全可逆地调教是生命的音量。
所以说，这篇综述其实不仅仅是对一项新技术的总结，它更像是对整个行业的一次敲打。它明白地告诉我们，分子层面的创新确实已经足够惊艳了，但如果我们不能实现生物学与递送材料学之间最深度的跨学科融合，
那些能改变命运的工具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
没错，走不到病人的床前。
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想给大家留下一个宗树东虽然有所提及但极其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伦理炸弹。
这个问题确实很震撼。
我们今天反复谈到，像 CSF 这样的工具可以给细胞安装极其永久的，并且会在细胞分裂中不断遗传给下一代的 DNA 基加化记忆。既然它是可遗传的，屏幕前的你有没有想过
细思极恐的一个假设？
如果未来某一天仅仅是为了根治某种家族疾病，我们不小心或者哪怕是有意识地运用这种技术去编辑了人类的生殖细胞，也就是去修改了精子或卵子的表观基因组，
那这影响的就不仅是一个人了。
对，这会发生什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仅是在消除当下的疾病，我们甚至可能是在抹去或者彻底改写人类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某些祖先记忆与面对环境的创伤反应，
甚至改变了人类的进化轨迹。
当我们动手去转动那个表观遗传的音量旋钮时，我们是不是在不经意间就已经重新定义了遗传本身？
这是一个留给未来也留给所有人的终极拷问。
感谢你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场穿越表观基因组的硬核大脑冲浪，带着这些疑问继续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心。我们下次见。